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难忘师恩浩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退休军人，95年底，那时我还在某部机关任职，岳父母从外地来到我家，晚上吃饭时说有一种气功很好，并带来了两本书。我平时对气功不感兴趣，几次地方借用部队礼堂办气功班，我都没动念去参加，但由于从小养成了爱看书、爱思考的习惯，于是我就把一本薄一些的法轮功给了妻子。我拿起一本厚的转法轮看了起来，越看越放不下了。那时候悟性很低，还不知道净师净法，尽管第二天还有很多事物要处理，也顾不得了，就躺在被窝里看了整整一宿。早晨吃点东西就去上班了，回家后迫不及待地把剩下的几十页看完。看完后我感到非常的震惊，尽管我几十年来爱看书爱思考，特别更喜爱传统文化的东西，还曾潜心研究过周易八卦，但感觉那些都有些虚无缥缈遥远模糊。但这本书不同于我看过的任何一本书，这是我人生几十年来从未听到和看到的书，讲出的道理都不是人间所能有的和所能够听得到的，更不是人能写得出来的。它高远恢宏实在具体博大精深，震撼我的心灵。但由于那时人心太重，悟性太差，经过考虑之后，我便对妻子说，这是一本从来没有过的书，一部从来没有过的法，是一部能使人上天的梯子，你好好练，我支持你，以后我也要练。当时不练主要有三点，一是感到自己的工作对上迎来送往，对下经常下部队检查指导，还经常和地方接触，大法的要求很高，与之相差甚远，更还有一些人的执着放不下。二是感到书上说的很高很好，但真正情况和效果如何，还要观察一下。三是隐约感到大法的理念和共产党的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方法论整个都是不同的，到一定时候共产党能不能容得下，有些顾虑，因此与大法擦肩而过，错过了这次走进大法的机缘。顶着恶浪走入大法。初识大法后，我一边在红尘中继续忙碌着、拼搏着、沉沦着，一边在注视着、观察着法轮功在世间的发展。妻子早晚出去练功，有时天气不好在家练功，我就睡觉，但师父的讲法、大法的材料我一篇不落地看，大法的事我也都听都看，大法弟子到我家我也都热情地接待交谈了解。经过几年的观察了解，我越来越感到转法轮中讲的都是真的，这是一部济世救人、叫人返本归真的高德大法，是神救人来了。99年，我已调入另一部队机关部门任职。425法轮功学员大上访以后，共产党的喉舌开始有序地发表文章，兜售他的那套邪恶理论，引射攻击法门大法的修炼理念，为他下一步的邪恶打压舆论先行，同时散布谎言说不反对群众练功，以麻痹法轮功学员和群众。特别到了六七月份， 各项镇压准备更加紧锣密鼓，密码电报频繁庸长，山雨雨来。因为我妻子和岳父母练功，领导知道，领导找我谈话，问我练不练法轮功，我说我还不够格。720，邪恶的镇压迫害开始了。7月22日下午3点，邪党所有的喉舌全部开足马力，24小时不停地播放着事先早已编造好了的谎言，肆意污蔑诽谤法轮大法，邪恶铺天盖地，大有天塌地陷之势。根据共产党的邪性，我知道法轮功的大难来了，法轮功学员的大难来了。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这场镇压迫害的性质是什么，结果会怎样，我该如何做出自己的抉择。由于我对法轮功和共产党都有一定的了解，经过冷静的思考后，我得出结论，法轮功是济世救人的天法，共产党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人世间的政党，而且实践已经证明他的那套理论学说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而且面临的是自己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现在不去解决自身的问题，而是被江泽民这个小人利用着迫害天法，这是党在和天斗，人在和神斗，邪在和正斗，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法轮功从传出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人世间的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战胜它，而共产党迫害的越厉害，它就走得越邪，垮得越快。自古邪不胜正，这是天理，但对这个善良的修炼群体，这群讲究真善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修炼人，如何战胜共产邪党，如何走出这场磨难，什么时候走出这场磨难，心中还不是很清楚。但我对正义必胜、共产党必垮的信念没有丝毫怀疑。同时，我深深地知道，如果我这时走入大法，对我意味着将会失去什么，以后可能将会面临着什么。但我更知道，我将得到的是无法用价值衡量的珍贵无比的大法。我走的将是一条返本归真的大法修炼之路，本性告诉我，我必须在正邪之间做出抉择了，我必须走入大法中了，我必须立即走入大法中了。于是，在大法的神圣感召下，在邪恶铺天盖地公开迫害大法的第25天，99年8月15日，我正式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有幸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一段否定迫害的经历。修炼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生活习惯上戒掉了伴随我多年的烟酒，行为上诸恶不沾，脸色变得比以前好看，我也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神奇，言谈中我也在理智智慧地介绍着我所知道的法轮功，领导也已觉察到了我在修炼法轮功，对我做出了退休的安排。一、否定迫害。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通过学法交流，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那时邪恶猖獗，大法弟子需要的资料奇缺，我和妻子商量，我们承担起了部分资料的制作。2005年，由于邪恶的猖獗，我们修炼的有漏，我们被邪恶抄家，妻子被非法判刑5年，我被邪恶送往部队，孩子在外上学，断绝了生活来源，无家可归。妻子的修炼是公开的， 由于我是在邪恶迫害时走进大法的，邪恶和部队知道我在修炼，但没有证据。我认为练什么信仰什么，这是我的权利，我的自由，我没有责任义务，也没有必要告诉他们，他们也没有权利问我，所以我采取的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态度，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是大法弟子，必须要证实法。部队是受邪党文化毒害最深的系统，邪恶之徒见我不落他们的圈套，就非让我写所谓的认识不可。那好吧，我就写我所认识和知道的法轮功，写我所看到的在我妻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道德的回升和去病健身的神奇效果，写天安门自焚的疑点，揭露自焚真相等。认识交上去后，邪恶炸锅了，就让我重写，必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说，你们不是让我写我的认识吗？你们是让我说真话还是让我说假话？他们无言以对，只是机械的重复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们只是机械的重复着那些好汉不吃眼前亏，胳膊扭不过大腿，别太认死理，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之类的套话。我就和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做人就得按照真善忍做人。邪恶把我长期关在小屋子里，采取各种办法迫害和扰乱我，就是一味的逼迫我写出他们所要的污蔑谩骂大法的话。我就一直在心里背论语等，邪恶达不到目的，就把我送进臭名昭著的当地邪恶洗脑班。他们雇用三个地方包夹24小时看守着我，逼迫我每天看新闻联播污蔑大法的录像，听邪恶的所谓讲课，写他们所要的所谓心得体会。总之，他们就是要你背叛大法。我就是不看不听不说不写。后来邪恶就十来个人抬我，弄得他们狼狈不堪，也抬不去。再后来邪恶又弄出了一个邪招，他们以两个人分别从我的腋下跨住我的胳膊，反方向向后拖我。我知道再用人的办法已经不行了，也到了放下生死震慑邪恶的时候了。在下一次邪恶绑架把我拖到下楼梯的时候，我的双脚刚刚能够登到第一层台阶，我用尽全力一个鲤鱼打挺，整个七八十公斤的身体向斜上方飞出3米多远，悬空3米多高，扑通一声重重地摔在了楼梯转弯的平台上，只听到我被摔得砰的一声巨响。坚信我是大法弟子，我是在反迫害，我在拒绝邪恶的洗脑，我坚信慈悲伟大的师父在看护和加持着我，没有一丝人的观念。整整一两分钟，整个空间没有任何声音，像死一样的沉寂，时间像凝固了一样。过了很长时间，才听到洗脑班主任喊，快把他扶下去，快把他扶下去。等该主任打完电话汇报完后，对我说，你再也不要这样了，以后你随便，我再也不会逼你听课了，并亲自把我扶上了楼。从当时一直到现在，我的身体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感觉或不适，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替我承受了。以后的一两个月，邪恶再也没有管过我的任何事，每天吃饱了饭，我就是背法发正念，时间长了，我想这也不对劲啊，邪恶这是把我囚在这里耗啊，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有使命在身，我要出去救度众生啊。仔细向内找，我发现是自己图安逸，不想承受，不想主动反迫害而招来的邪恶另一种形式的迫害。师父也在梦中点化我，于是我开始构思怎样冲出这个邪恶的牢笼。经过分析权衡之后，我没有采取绝食的办法， 我们把自己的身体搞成那样，还怎么发正念灭邪恶反迫害？况且这帮邪恶人性全无，他正好看你的笑话，也正好给他进一步迫害糟蹋你提供了借口和机会。在这个邪恶的黑窝里，邪恶最怕的就是你揭露邪恶反迫害，影响带动其他大法弟子反迫害。于是在第二天早饭时，在所有大法弟子和包夹开始静静的吃饭时，我突然站起来高声揭露邪恶对大法的迫害，揭露邪恶对我的迫害。邪恶顿时像炸了锅，没等吃完饭，马上就把同修都赶回了房间。回到房间后，我还在高声讲，后来来了一个年轻的邪恶打手，把我的内脏打伤了。两天以后，邪恶才把我送到医院救治。经医院检查，内脏破裂出血，必须立即手术。邪恶慌了，怕担责任，更怕他们的恶行暴露，赶紧和部队联系，把我接到部队医院保守治疗。我冲出了第二层魔窟。期间，我都对所有接触到的医务人员讲真相，曝光邪恶的迫害。大约十天后，我被接回部队，邪恶又把我关在小屋子里，每天派一个干部轮流看着我。我想，这不就是来听真相的吗？我就每天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上级政治部门的头头，上级业务口的人来对我施压，我也堂堂正正地给他们讲真相。邪恶的变态心理，一味的非要让写什么认识，非让你污蔑谩骂大法不可，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你对大法犯罪，就是要毁掉你。这时邪恶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要从精神上压垮你，瓦解你，同时也加重了对我身体上生活上的迫害。达不到目的，邪恶最后使出了绝招，威胁我说，给你最后几天的时间，某月某日之前必须写出深刻的达到要求的认识，否则已与军区和某某监狱联系好，就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撤销工资待遇，收回住房，开除孩子的学籍，把你投入监狱，很可能就死在那里，你就无声的永远消失了。之前邪恶已告诉我，妻子已被判刑五年。尽管走入大法时，我已做好了有关的思想准备，但真到此时要面临这个问题时，还是要认真思考对待的。几天中，我在认真的反复的思考，根据我请缨在邪党中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和对邪党的认识，我知道邪党是完全可能做得出来的。失去这些，我都已有思想准备，我还能放得下。当时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孩子，孩子还未独立，还在上大学，还需要抚养，需要关照，以后谁管？但从另一方面想，我不就是来得这个法的吗？我不是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才走入大法的吗？这些东西能带走吗？不是需要放的执着吗？两种思想在大脑中反复，渐渐的正念占了上风。这不是情的执着吗？这不是需要放的执着吗？我这不是站在常人的基点上在想问题吗？孩子以后还有亲戚朋友关照，自有自己的路要走，更何况孩子也是修炼的人，自有师父安排。我要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至此，我神的一面已经完全清醒了，我开始构思如何反迫害，闯出魔窟。我要写的大法的真相已经写给他们了，邪恶要的我是绝对不能写，他们还要，那么我就按照师父教导我们的做，揭露邪恶反迫害。经过几天的整理，我写好了给领导的信，信中隶属了几个月来对我的种种迫害，讲明我做好人没有错，信仰真善忍没有错，论述了他们对我迫害的非法、无理、无情， 指出了继续迫害将带来的严重后果。慈悲威严，堂堂正正。有人看了以后说，你这不是找着挨整吗？我知道我们按着大法要求我们的做，一切由师父说了算。信交上去后，很快得到反馈，所有领导当天全部传阅了我的信，一致口径，淡化处理，淡化处理。这是按常人的道理无法解释的，很快各方面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历经7个半月的磨难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闯出2层魔窟，回到正法洪流中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几点体会：一，慈悲伟大的师父时时处处都在慈悲的起悟引导看护着我们。仅举几例。哎，我在洗脑班拒绝洗脑准备反迫害时，晚上做了一个梦。我买了一张直达桂林的船票，船开得很快，下船后却到了新疆的鄯善，而且鄯善这两个字很清楚地打到我的脑海里。醒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两个字的含义。这时一个问题反映到我的大脑里，两个包夹夹着我的胳膊，如果把他们摔伤摔死了怎么办？我马上在心里说，我是在反对邪恶的洗脑迫害，我不想伤害他们，但我也不能因为怕伤害他们而不去反迫害，请师父看护不要摔着他们。结果就没有伤着他们一点。后来我逐渐明白，师父在告诫我一定要善，一定要善。至于为什么没有直达桂林，当时没有想明白，后来听当时在外帮我发正念的同修讲，有开天目的同修看到我已经一条腿迈出魔窟了，又被邪恶拉了回去。仔细回想了一下，我明白了，我当时就光想着拒绝洗脑，就没有想到应该直接冲出魔窟。还有人的观念，人为的滋养了邪魔，拖延了冲出魔窟的时间。 B， 我在洗脑班被耗着时，晚上清清楚楚地做了一个梦，师父慈悲威严地坐在那里，在通往师父的路上有一个拦路的木马，一端已经塌下去了，一迈步就能跨过去，但我却绕了一条远路去见师父，自己戴了一个栽绒棉帽，以帽耳朵捂着脸，羞愧地看着师父。师父严肃地看着我。醒来后我明白了，师父要我克服障碍，不要绕道，走正自己的路，否则无颜面对师父。 C， 当我返回部队，邪恶最后要挟我时，师父几次点化我梦中考试。在我最后定下决心要反迫害的当天晚上，梦中的场景在老家，在回家的路上，前边一个大弯，周边全是堆积如山的泥土，挡住了回家的归路。一条大道从水中浮上来，我轻松自然地就到了村边。有时自我人的观念很重时，就梦到自己是一只飞鸟在空中飞，但飞不高，又有一个很高很粗的人，也是我，挡着在空中飞行的我。二，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我在洗脑班拒绝洗脑反迫害时，从构思方案到过后，在这件事情上从没有动过人的念头，从没想过自己会被摔伤摔残摔死之类的，只想到我是大法弟子，我就是要按着师父要求的做，一切由师父说了算。还有在我返回部队，邪恶最后要挟我时，我信师信法反迫害冲出魔窟，其结果都是任何科学道理或人的道理人的观念无法解释的。我们的师父最高， 我们的师父最大，一切由师父说了算。三，正法修炼要全盘否定邪恶的干扰和迫害。正法修炼不同于任何的个人修炼，有邪恶强加的对大法和正法的干扰和迫害，师父是不承认的，我们大法弟子也不承认，不能对邪恶的迫害抱着无可奈何的心态消极承受，要全盘否定邪恶的干扰和迫害。在这场邪恶对我的迫害中，邪恶要强加给我污蔑诋毁大法的东西，我就是不看不听；邪恶要让我污蔑诋毁大法，我就是不说不写。大法的真相，我就是要写要讲。每层魔窟都是通过否定迫害、反迫害跳出来的。认真反思，教训也是深刻的。由于好奇心、争斗心的驱使，看了总正炮制的一个光盘，导致了邪恶把我打进了第二层魔窟。在洗脑班拒绝洗脑后，就是由于图安逸之心，不想反迫害，导致了邪恶另一种形式的迫害。四，时时向内找，修好自己，才能否定迫害，走好大法弟子自己的路。遇事向内找，修自己是大法对修炼人的基本要求，不实修就不是一个真修者。不向内找就是还不会修炼，不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就不能算精进。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宇宙内外，师父最高，师父最大，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师父在那里看着每个弟子呢，邪恶为什么能迫害得了我们？还是我们修炼有漏，要向内找，修好自己，把漏洞堵上，才能制止邪恶的迫害。在这次邪恶的迫害中，我一直在反思自己，查找我们的漏洞。除了邪恶的迫害，我们自身的业力之外，由于自己在邪党里浸淫多年，受党文化的毒害很深，有较强的争斗心、干事心，还有妻子的怕心、人的观念，再加上我们之间的不配合、不向内找、互相指责，导致了这场邪恶的迫害。在洗脑班里拒绝洗脑后，由于产生了图安逸、想跟邪恶熬的念头，所以被邪恶钻了空子，拖延了冲出魔窟的时间。在洗脑班揭露迫害时，后来起了争斗心，被邪恶打伤。五，放下执着，放下生死，才能彻底否定邪恶的迫害。修炼就是去人的执着心，抱着执着不放，是邪恶迫害的最大理由和借口，就冲不破邪恶的迫害。生死观就得放下生死才能过去，真正能够放下生死的执着，就任何邪恶也迫害不了你。这段时光过去已近八年，但仍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师父那包容宇宙的宽广胸怀，对弟子那无时无处不在的慈悲呵护，弟子感受至深，每念及此，无不感激涕零，难忘师恩浩荡。几年来一直在激励着弟子努力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弟子唯有勇猛精进，走好走正师父给弟子安排的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跟师父回家，不负师命，以报师恩，请师父放心，不对之处尽情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向内找，不要流于表面，去掉才是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日与几位同修切磋，偶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同修好像都有各自不同的困扰，或者说不精进以及很难改正的一方面，而类似的磨难却又在不断的重复，致使这些同修长期徘徊在一个层次，好像提高一点都很难。究其原因，不是我们不会向内找，而是很多时候这个向内找的过程好像只是停留在表面了。而且交流中还发现很多同修有很强的依赖心，比如有同修在向内找的过程中，心里却偷偷地在想，只要我向内找了，并且找到了执着心，师尊就一定会帮助我把执着心去掉，从而人为地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在这个向内找修心性的过程中，不是主动地去改变自己的各种人心的表现状态，而是把自己真正要面对的修炼中要去掉的东西，依靠或指望着师尊的帮助，致使人的最表面根本就没有自觉地改变自己人的状态，没有主动地抑制自己的各种人心，其实就是根本没做到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所以关过了一次又一次，却没能真正在法上提高上来，等到下次磨难来了，还是过不去，还是不会修。其实仅仅表面上会向内找，并不等于会修炼。找到执着，还要能修去执着，真正能排斥和去掉，才是真正的自己在修炼，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在转变成神。修炼最难的就是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心态，改变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观念，改变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角度与基点，改到能受委屈，能吃亏，能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能自己控制自己的状态与情绪，能时刻保持一颗平静的、慈悲的、祥和的心态，能时刻想起自己来世时的神圣使命，能让救度众生的强大正念主导自己，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也是我们的责任和必须达到的正法的标准和要求。作为一个修炼人，不能把向内找这种神圣的修炼法宝只留于一种表面形式，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通过这种向内找的过程，增强人的正念，能真正的下决心改掉自身存在的各种不符合法的行为方式，改掉人的那种遇事首先想自己，首先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首先替自己打算的为私为我的思考问题的方式，逐渐学会一遇到问题首先想别人，能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替别人着想，能站在更多的更大范围的众生的基点上考虑问题，能从长远的整体角度看问题，从而形成时时刻刻都能为他人着想的、为宇宙众生负责的思想境界。人和神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站在什么角度上思考问题，那是一个生命真实境界的体现。当一个修炼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与角度都是为着别人的，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他人着想的时候，都是为救度更多的众生着想的时候，这个人就不再是自私的了，他说出来的话就会有正的力量，有大法的力量存在了，他说出的话就能打入人心，就能改变人，就能在救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能在同修中起到强大的正的作用。当一个人在大法中洗得越来越干净的时候，他修好的一面就越来越不被人的一面所制约了，他修好的一面就越能发挥作用，他就越来越能体现出能力了。修炼的层次与距离拉开得越来越大了，真想修炼的一定要精进啊！人神同在的时间还会有多久呢？ 莫到真相大显时后悔不及呀。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